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对，就是在今天呢要讲的这篇信息叫战胜你的恐惧。那其实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就是这样的主题可能在各个教会近期可能有很多都有系列关于恐惧的相关的主题的经文的信息在传送。对，但是对我来说，我自己其实没有特别，原本没有特别预计要讲这个那个信，就是关于这个的信息，但是就是在我祷告寻求的时候，也正好神就给我这段经文，然后所以后来呢，就是后来还是讲了就是关于恐惧的这个主题。对，但我后来自己看，因为我记得我去年，我其实已经没有印象我去年的讲到的主题是什么，但我后来去稍微看了一下，发现就是我去年的这个时候。也是大概这时间，就是5月初的时间，大家讲的就是那个关于爱中不惧怕的信息。对，但是就是很奇妙，就是神在今年还是仍然给我同样的感动，所以就是今年的这个时间呢，还是讲了一篇关于恐惧的信息。那其实，在去年在讲这篇信息的时候，对我来说，那个是一个很特别的阶段。对，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刚快要结束，就是跟我现在未婚妻的21天的寻求期，就是我们有21天的寻求的时间。那在那21天，其实正好那个讲到的时间在5月11还是12号，就是是寻求的尾声这样。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对神的还有个很新的经历，然后呢也真实的经历到在神的爱中，好像能够抵抗那些的惧怕，跟真实的能够真实的好像在神被神的爱所充满的时候。在生命当中的惧怕就没有了，对，所以呢，就是呢，很多人可能在现在的社会氛围都会听到大家说今年到底怎么了，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好像一下之间，就是一年发生的事情比我们过去可能甚至一辈子，很多人一辈子发生的大事感觉还要更多，然后受到很多的冲击，然后很多就是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都集中在一年之间就发生了。对，甚至是连非信徒，就是非不信主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个世界是要接近末日了，或是要走向一个极端这样。对，所以呢，就是这是许多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对，但是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仍然我们就是你会发现，当我们是信徒的生命，我们面对到这样的恐惧的时候，你发现如果我们生命跟别人没有什么两样，那到底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角色是什么？我们真实跟神的关系又对我们的生命带来什么样的益处呢？对，所以呢，今天呢，我会讲到的这个主题是战胜你的恐惧。那在之前的那个去年的主题，其实我们有讲到很多关于你对不同事物的恐惧，不同面向的恐惧，但我今天不会花这么多的时间跟篇幅在讲你的我们的恐惧的内容，而是我们会再一次认识到恐惧对我们生命带来什么影响，跟我们如何来面对它。对，所以刚才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再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真的释放你的启示跟你的同在，在我们的里面，再次的将你的话语彰显，显出你的能力跟你的大能，再次的使我们生命得着刚强，得着坚固，让我们经历你自己的爱，经历你自己的平安，你的同在，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Amen。好，那我们来先看一下，就是我们还有一段经文，就是在前面的篇幅，就是我后来在准备的过程当中，也觉得蛮重要的，所以我们再一起来念。来，亲爱的弟兄，
认
好 ，OK， 所以呢，就是呢，这段经文呢，也讲到，就是前面的那个篇幅讲到的是，主要讲到的是在世上的灵的部分。对，那今天的主要的经文内容都会是在约翰一书这边。对，那我们知道约翰一书的作者是谁？大家知道吗？约翰，对，是约翰，是哪一个约翰？就知道在圣经里面有蛮多个不少约翰。是，对，使徒约翰嘛，对，然后所以呢，这个在我们知道在四福音书当中，约翰福音彰显神的身份是哪一个面向？大家有概念吗？就是我们知道四福音书其实是彰显神不同的面向，君王啊、仆人等等的，对，但是就约翰福音这个部分是彰显神的哪一个面向？哦。一片静默。OK， 好，大家可能没有明确答案，或有些人知道答案比较害羞不敢讲，或是在电脑前面的朋友有人知道，但是他没办法让我听到。OK， 所以呢，就是在约翰福音，他彰显的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这个面向。对，所以呢，就是约翰福音带给我们，或者是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其实带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我们是在神的家中，所以很多神学家说，在约翰三书，就是三卷书当中提到的是，我们跟神的家书，好像是一个神的家庭。我们进到这个家庭之后，我们要明白在神的家庭里面的一切。对，所以呢，就是好像是写给神的孩子们，然后阐扬在神家中的相处之道跟与神相交的之道。对，但你会发现很有趣的是，这如果是一卷家书，很多时候很多的篇幅其实是家书的，照道理说家书的篇幅应该记得很多训诲嘛，然后很多的你要遵守的事情，然后你很多重要的资讯在里面。但你会发现其实那个在约翰一书前面的篇幅当中一直讲到的是爱这件事情，讲到的是彼此相爱，讲到的是真实的爱，讲到的是那个在圣经当中讲到 agape 的爱，就是属神的爱，神圣的爱，从神而来真实的爱，而不是我们人所定义的爱。对，所以你会发现很有趣的事情是，好像就是又回归到圣经上讲到说律法的总归好像就是爱。所以当我们真实的明白神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就真实的能够进到那个跟做神儿女的位分里面。 OK， 所以呢就是我们需要，接下来我们会稍微了解一下，就是恐惧到底是什么，恐惧在我们的生命带给了我们哪些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恐惧呢，实际在上我们生命当中，它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再说一次，就是恐惧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什么意思呢？就是恐惧在我们生命当中呢，它让好像成为了我们生命当中心里面抢到麦克风的那个声音，所以好像它有最大的发言权，最大的话语权。它好像在那个一个议场里面站在主席台上的那个议员一样，在我们生命当中变成我们生命当中许多时候的第一个想法，许多时候面临到很多的问题，面临到很多的状况环境的时候，第一个抢出来的声音，以至于它让我们没办法听到其他的声音，以至于它好像蒙蔽了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真理，蒙蔽了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意象跟方向跟盼望。对，所以呢他会告诉你说，好像你要失败了，你会失去，你就要不好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好像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声音你会发现很不陌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着恐惧要来吸引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注意力。我们知道很多的事情，很多好像很值得的恐惧，是很值得恐惧的事情，是很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但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不应该成为我们的 focus。什么意思？就好像许多事情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就好像有人说你可以准许鸟从你的头上经过，但你可以不要准许它在你的头上筑巢一般。就恐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是我们不要让它夺去了我们的注意力，不要让它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 focus。但许多时候恐惧确实的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 第二个部分呢，是恐惧呢会形成一个氛围。什么意思呢？就是恐惧呢是好像是一个会扩散会传染的事情。就拿我自己来讲，可能对我来说，我自己其实对于所谓的疫情新冠状肺炎的新冠状病毒的影响，其实没有，原本刚开始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意识，或者是恐惧的。对，但是随着身边的人不断的在讲，随着新闻不断的在报道，随着就我家楼下是药局，所以我每天上班下出门第一件事情就要穿过那个在排队排口罩的人龙。对，那你发现就是一个礼拜是这样，两个礼拜还是这样，三个礼拜、四个礼拜，甚至一个月之后都还是这样的时候，其实默默的你就会发现这好像形成一种氛围，它会影响你，也会开始对这件事情好像产生了一个恐惧，好像开始渐渐的扩散。对，所以呢许多的时候呢，恐惧其实是一个会传染的东西，它不一定跟你直接经历到的事情有关，但它可能跟你身边的人所经历到的事情，甚至跟你身边的讯息是有关的。所以呢我们常常讲到，在古代或是即便现代，也是一个讲求纪律的团队，或是古代所谓的军队，其实是很重视一件事情，叫做什么？士气。就是如果今天一个那个军队，即便他们的人数不少，说甚至有很多很强的战士，但是当他们的士气是低落的时候，也就是所谓他们是恐惧的状态的时候，其实许多时候他们不一定能够在战场上得胜。对，所以呢，甚至就是过去，就是我们也听过，就是很多历史上的故事是，如果有一个将领，他能够提振带起一个军队的士气，他能够让人心中的恐惧暂时的被消灭或暂时的被缓解，他们可能就能够在那场战役当中得胜。所以同样的，我们知道恐惧呢会形成一个氛围，而且它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慢慢的扩散，甚至是会传染。第三个我们要明白的是，恐惧呢是一种辖制。恐惧呢往往是能够最快速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对，所以你会发现不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的事情，甚至有些人是以爱的缘故用恐惧去辖制你都有可能。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但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明白，就是恐惧确实是一个最快的方法。就家里有小孩的人就知道，三岁以前的小孩用123是最快的，就是要他做一件事情或是不要做一件事情的方式嘛。对，那其实某种程度上，其实那也是一种用恐惧的方式。那同样的，在现在我们会看到许多的集权，或是过往在历史上的集权，他们仍然也是用所谓的恐惧来辖制人，然后这也是他们达到他们政治的目的跟最快的一个手段。对，就是我之前有看过一些脱北者，就是脱离北韩者的一些自传或者是书籍，你会发现就是即便在当今，就是仍然有许多的集权，他们用所谓一元的资讯，就是让他们的人民在一个封闭的资讯封闭的环境底下，用一元的资讯，然后用恐惧在辖制着他们的人民。 OK， 所以呢就是我们知道恐惧呢，它产生它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大的一个目的是要来辖制我们，也是恶者在我们生命当中使用的手段，他要瘫痪我们的影响力，瘫痪我们在神里面能够有的能力，所以呢是在让我们在这当中得到辖制。对，所以呢过往的我自己的生命当中，其实许多时候也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当我如果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新的人群当中，如果带着恐惧，如果原本已经有很多预设的立场是这里的人不喜欢我，或我没有比这边的人好，或是我有些点我觉得他们可能会不喜欢我，如果是带着这样的恐惧进到那个环境当中，很多时候我发现我在那样的环境当中我就没有太大的影响力，甚至可能蛮长的时间，可能是一个学年的时间，或是某一个就是时间点，我就可能就没有办法对这些人产生影响力，甚至我没有办法有很好的人际的关系。对，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恐惧它在我们生命当中它是一个瑕疵，但甚至许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被这件事情所瑕疵，我们还以为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因为我们跟它共生了很久。对，第四个呢，我们要知道的是恐惧的背后带有属灵的诠释。对，所以刚才的经文呢，为什么要大家多念前面在约翰一书四章前面的篇幅，因为他在前面篇幅讲到的是，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的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人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 都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 OK，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是我们恐惧的背后是带有权势的，恐惧的背后其实就带有许多的灵。对，所以呢，就在很多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在社会久了，或我们工作久了，我们很多时候用公理性用逻辑来判断的时候，我们会忽略或者我们不喜欢把事情归咎于背后的灵。当然我也反对我们用就是灵来逃避所有的责任，有些人会把所有的就是他在怎么说物质界实际看到面对到的问题都推卸给灵灵界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否认的是，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的环境当中，我们面对到的事情许多时候是在背后是有灵的。对，我们知道就是在很多的媒体，在娱乐业，在许多的我们生活的事项，很多人会讲到灵感这件事情。对，所以你会发现讲到灵感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说许多事情的背后其实是带着灵的。就是如果有在做艺术创作也好，或者是甚至不是艺术创作，就是许多的事情的产生，你会发现其实它背后当有灵感的时候，它不是平白无故就被捏，就是怎么说被创造出来，而是它是带有一个灵的。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所处的世界许多的事情，许多的资讯来影响我们的时候，它背后其实都是带着一个灵。那这边也告诉我们说，如果这个灵不是指向基督，就是我们知道圣经上说真理的灵就是圣灵来的，为的是要彰显基督自己嘛，彰显耶稣自己。但是如果我们所经历到的这个灵它所带来的不是耶稣自己，也不是彰显基督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个就是这边讲到的所谓敌基督的灵，可能是带领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面向，可能是带领我们进入到恐惧当中，可能是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瑕疵里面。对，所以呢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这个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实际上有这些恐惧的时候，很多时候它背后其实是带有权属灵上的权势的。对，所以我们要如何来面对呢？第一步，我们是需要意识到，就是刚才讲到的，我们需要意识到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就是这个在属灵的事上是有意义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它不是靠外在的行为条件可以改善的。所以再说一次，就我们需要意识到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所以它有的时候不是靠外在的行为可以改善的。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需要来辨别事物背后的灵。这边讲到的辨别不是指属灵恩赐，刚刚讲到辨别诸灵的恩赐，它讲到的呢是我们要开始，既然意识到在我们所面对到的事物背后是有灵的存在，我们需要来辨别这个是不是从神来的，这个还是这个是从恶者来的，还是这件事情要带给我的是什么。对，在现代网络社群媒体的行销里面很流行一个字，它叫 KOL。 那其实 KOL 过去我们比较熟悉的中文可能是叫做所谓的意见领袖。它在官方的定义是这样说，通常能成为意见领袖，代表它在特定的专业领域各种议题群众中有发言权及强大影响力的人，他们独到的意见及受到族群的认同及尊重，足以推动或改变群众的决定，深具说服力。对，但是过去可能我们会觉得这种人可能都是比较有形的存在在我们面前，不管是某方面权威也好啊，名嘴也好啊，政要也好啊。但是 KOL 其实眼镜到现在为什么会变成一个网络行销的名词，原因就是因为它其实已经虚拟化了。这个人可能你从来没见过，但是你的生活却深深的被他影响。他可能是我们讲的网红、网络红人，或者是甚至是就是也不一定是网络红人，可能是网络上某一个意见的发表者，他其实就在左右着你的行动，跟你可能一起某些购买的行为都被他所影响。对，所以呢就是这就是一个警讯告诉我们，知道其实即便行销做行销人都知道有所谓 KOL 的存在，他也知道有很多潜在的人也好，有时候不是人，可能只是一个因素也好，是在影响着你的行为的。所以同样的，我们需要意识到要开始来辨别，在我们做的许多的决定背后，或者面对到的环境事物背后，它的灵是什么，它要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要需要有对策，我们需要起来对抗。就我们除了意识到有这些种种的 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然后有这些灵存在在背后，但是最终我们不是做就是被动的，好像坐等事情发生，而我们要能够起来对抗。我们需要对这个有对对我们的恐惧有一个对策。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来想想看，就是你认为惧怕或恐惧的反面是什么？大家觉得不怕哦？对，更正面一点，因为不怕只是否定法，就是说不怕，否定怕这个事实嘛。所以我们更正面的来讲，你们觉得恐惧的反面是什么？对 ，OK， 有人觉得是刚强壮胆，那或者是勇敢，对，诸如此类的。但我自己不是这么喜欢这个说法。怎么说？这个说法没有错，但是对我来说，刚强壮胆或勇敢，这只是最后表现的结果。但是既然它是一个表象，它其实很可能被伪装，甚至我认为很多看起来勇敢的表现，它背后可能带着恐惧。什么意思？就我们常常说，一个男孩如果很跌倒了没有哭，我们会说什么？他很勇敢，好棒。但是可能他的是来自于他可能害怕被责备胜过于他的疼痛，所以他不哭。那也可能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可能敢做很勇敢别人都不敢做的事情， maybe 像高空弹跳，但他可能 maybe 他害怕人的嘲笑更胜过于高度这件事情。对，所以呢，在诸如此类的事情里面，我们会发现惧怕的反面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你们刚才读的经文其实是有给我们答案的。这边讲到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来念一下，在那个我来念给大家听就好。就他这边讲到的说，是爱里没有惧怕。对，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对，所以我们可以更明确来讲，惧怕的反面对我来说不只是勇敢这个表象而已，它会是最后的结果。但是惧怕的反面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被神完全的爱所充满，被神的爱完全的充满。再说一次，对我来说惧怕不只是勇敢这个表象而已，而是惧怕的反面应该是被神的爱完全充满。对，在圣经当中另外一处，我们也常常听到关于惧怕的经文讲到是什么？不要怕，只要信嘛。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相信如果没有建立于一个关系或者爱的基础上，你的相信是虚无缥缈，是空虚的，是有点愚昧的，对吗？就是你的信任是没有任何基础跟根基的。但是相对来说，如果我们的信是建立在一个跟被神的爱所充满，一个信任的关系当中，我们对神的爱有一个完全的经历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那个阿嘎佩属神神圣的爱有所经历的时候，我们这样的信心是有根有基，而且是充满依据的。对，所以呢，就是你会，但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会误会一件事情。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被神的爱充满；当我们在基督徒的群体当中，就是被神的爱所充满。某种程度上，这件事情没有错，但是它不完整。什么意思？就是很多人在座的很多人，可能甚至如果不是第二代基督徒，可能很多人进到教会，你接受这个福音，你就是因为你对神的爱有经历。很多时候你对神的爱有经历是透过人的爱的表现而来的嘛。就刚才经文也讲到，就是人本来不认识神，但是神人如果看到我们彼此相爱，看到的心，他就会认识神。对，所以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信仰的开端，或我们对神的爱的经历的认识的开始，是透过人而来。但是你会发现，许多时候我们在一个所有爱的环境久了，不等于我们在神的爱中。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自己有，就是现在大家很多人会去特会也好，或是会去一些所谓追求的环境，长时间一段时间，不管进修也好，或是所谓浸泡在神的爱中。所以大家知道，我们也听过现在可能比较红的是 Bethel， 或是我自己去过 IHOP， 或者是牧主诸如此类，我们发现很多很有神同在彰显，很有神爱的地方。但是其实我像我自己在IHOP美国一年的时候，我一直在问自己的问题，就是如果我离开了这边，然后呢，就如果离开了这个环境，然后呢，这件事情就是我能够带着这里的一切走吗？我能够带着就是这样的感受走吗？或者是诸如此类的事情，就是美好的敬拜也好，或者是神恩高全能的彰显，神大能医治的彰显，这些事情我能够带着走吗？这是我一直在问自己的问题。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情是，就是当然我自己在这些地方我也看到很多人，就是他认为神的同在或神的爱的同在就是在这些建筑，就是在这些 群体当中，所以他就是花了可能所有的钱也好，或是就是可能家里本来就有足够的钱能够让他一直留在那边，他就不愿意离开这样子的地方了。对，所以 这其实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地方，就是其实不应该说神的同在或是神的爱完全的充满就是在我们这些群体当中吗？确实那是一个表现的方式，但是神真实的爱的充满应该从我们的内心，从我们的内里而发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说在圣经当中讲到说信而受洗的人就有神的灵住在他们里面嘛。对，所以其实神的爱的彰显，虽然许多时候我们对神爱的经历的开端是从人而来，或是我们在信仰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肢体的爱来兼顾我们，但是自始至终我们信仰根基的基础跟生命的基础应该是建立于我们在里面那个从神而来的爱是否能够在我们的里面由我们的内里而发出。对，所以呢就是我们实际上能够支取的爱，实际上能够源源不绝的经历到神的爱的管道，其实从我们里面的那个圣灵而来。就好像我们刚才讲到说那些灵如果是指向基督的，这个灵就是从神而来的灵，这个灵就是我们所经历到的圣灵，它能够彰显基督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真实的能够得着平安。就是我自己在刚才讲到，就是说去年讲不要爱中不惧怕这篇信息的时候，其实我正好在寻求期的尾端。对，那段时间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我跟我女朋友的协议，就是我们那21天是不做联系的，就是那时候我们再次的就是安静的在神面前，然后各自的寻求。但其实反而对我们来说，就是在那段时间我们反而被神的爱更大的充满，跟我们真实的领受从神来的印证，我们并没有因为少了一个陪伴而减少我们对爱的经历跟感受。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的生命需要开始有一个突破，当我们的生命好像要真实的能够起来对抗那个恐惧，你不是找到更当然你需要一些肢体，需要属灵的伙伴，但是你不是一直从外在好像来找那样子一个爱的来源，而是你需要开始在你的里面来呼求求神彰显他自己圣灵的爱在你的里面。对，所以呢我们往下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在诗篇的34篇的4到6节，我们一起来念。我曾寻求，对，所以呢，你看到这边讲的是什么？这边呢说到的是一切，我们今天把重点放在一切这件事情上。一切指的是什么呢？一切指的是所有全部入侵你生命当中的恐惧。你是否相信就当你寻求耶稣的时候，你可以领受他拯救的大能，然后脱离你现在一切的恐惧当中。对，但然而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一定会怀疑说，人怎么可能百分之百没有恐惧？人怎么可能就是对于现在的疫情可以漠视，然后完全的不担心，然后或者是对于现在可能财务经济可能会面临崩盘的危机，完全的不没有任何的防备或没有任何的忧虑，人怎么可能对现在医疗的报道没有任何的心情的起伏？对，但是我们要认真的思索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讲到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对，所以呢我们不是看着好像大家都在恐惧，你就觉得恐惧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因为如果对一个属神的儿女来说，我们应该要对这件事情感到困惑。为什么？我们应该到神的面前来说，神啊，我已经认识了你，我已经经历了你，但是为什么在我里面还有恐惧？为什么我的生命仍然还是有恐惧？是不是我对你的爱的经历还不够完全？是不是在我的生命里面我还没有让你的爱完全的掌权在我的生命里面？对，所以呢你会发现就是当我们实际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开始去思索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会开始光照我们，让我们实际看见在我们生命当中可能有一些部分我们还没有让他来触摸，可能有些部分我们还是紧紧抓住自己的想法，我们并没有真实的经历到神完全的爱，或是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经历到神的爱，以至于许多时候我们被越来越多的资讯，越来越新的资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像抢走了那个麦克风，好像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而使我们没有办法 了解神的爱，或者是听见神的声音。OK， 所以呢，就这边讲到的一切呢，指的是在你生命当中所有的恐惧，这一切在神的里面都是有可能可以完全的脱离惧怕的。就是在我们面临疑惑的时候呢，神可以实际上的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我们一起来宣告，在这边讲到我当我念到上面的状况的时候，我邀请你可以一起来宣告下面的经文，就是在面临疑惑时。对，好，在你面临忧虑时，在面临不确定时，在面临惧怕时，对，就是在我自己在疫情这段期间，其实刚开始我没有那么多的担心跟恐惧，但确实就像刚刚讲，好像恐惧会扩散，就是当你每天经历到种种的事情，或是你身边的人的情绪压力越来越高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或多或少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其实慢慢的就开始在彰显经历了很多的恐惧，甚至你不自觉的情况底下，你接收了很多恐惧的声音。对，所以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自己有一个习惯是，我有时候会开始开启那个圣经里面的 APP， 它有一个读经计划的那个功能，就是它有不同的主题性的读经计划，就可能有的时候是为，对，像现在可能面对疫情的时候，面对疫情的恐惧的战胜恐惧的读经计划，他可能有面对不管成瘾或者是面对夫妻关系，面对不同的问题，种种的读经计划。对，所以我自己呢，之前就开始了一个那个就是战胜你生命恐惧的一个读经计划。对，那在过程当中，其实我都发现，就是真实的神的话好像带着能力，就是我就是每天好像就多花了一点时间在神的面前来读这些话语，然后反复的思想的时候，你发现很多时候你的生命就开始产生了能力，好像神的话语就像那两刃的利剑，就真实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好像打破了一些谎言，打破了一些你的担忧。而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其实不断的就是至于我是一个敬拜的服事的人嘛，所以我同时我是敬拜主人也是乐手，所以我自己在神面前很多时候我对神的跟神的互动，我是透过敬拜的方式，就是透过可能敬拜的诗歌那个信息对我的生命来说话也好，或者是透过我自己的敬拜，我透过诗歌，透过我的敬拜的歌词来向神来回应，向神来诉说。就是这段时间呢，其实一直有一个诗歌是我一直在我生命里面，我透过这首诗歌一直得到鼓励，得到安慰，然后我也透过这首诗歌来向神献上敬拜的。对，所以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花一点时间一起来听这个首诗歌。那它是英文的，但它有中文的翻译。那在听的时候呢，其实鼓励你，就是你不会唱没关系，就是没有邀请你要一起唱，但是你可以就是用这首诗歌，好像对这用这首诗歌的信息来对你的生命说话，你可以在心里面来认同，然后或者是你可以跟着一起敬拜都没有问题，然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诗歌。
She seems to long for the stand before the throne. Oh Lord, oh.
Oh. 好，我邀请你，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邀请你可以开口一起开声来祷告，求神真的再次的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成为那个拿到我们生命当中麦克风的那一位，好像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首当其冲第一个，我们面对到各样事情第一个会出来的声音，好像我们看时局看世代，好像越来越败坏，好像越来越多的不好的事情在发生，好像有越来越多的天灾跟人祸在发生，但同时在圣经上也应许我们神的能力在末后的世代也要更多的彰显，所以好不好让我们真实的在神的家中，我们成为他儿女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那一群带着能力带着盼望给这个世代的人，好不好一起开声来祷告，邀请你可以开口，不管用悟性用方言，带着信心我们可以一起开口来祷告。为着你自己，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你要开始进到一个儿女的身份里面，求神的圣灵真的在你们向你彰显耶稣，彰显基督，彰显天父的形象，使我们真实的进到一个儿女的位分，以至于我们能够被爱完全的充满，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一个角落，没有任何一个空间是没有被神的爱所充满的，好不好让我们开声来祷告，求神真的将他的爱浇灌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进到那个属神儿女的位分里面。谢谢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再次的经历到你，经历到你自己的话语，求你真的让我们持续的要进入你这样子的一个命定里面，是你对我们身份的一个命定，就是你的儿女，持续的向我们来开启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真实的更多更多经历到你对你儿女的一个尊荣，经历到你对你儿女的一个完全的保护，经历到你对你儿女一个完全的释放跟完全的爱，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彰显，我们知道你的爱要带我们经过一切的高山低谷，一切的风浪，一切世上的动荡，一切的不安，但是在你里面有平安，是要赐给我们，是你准备好要给你儿女的，所以我们要来领受，领受从你来完全的爱，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